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知道月节是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上拯救出来，成为耶和华神所拣选的百姓。逾越节成为以色列建国的一个基础，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今天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是出埃及记的整卷书的重点所在。逾越节从这里就开始了，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七节这样说，保罗说的：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主耶稣基督也出现在旧约这个地方，在这一章里面，这一章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第一第二节，出埃及记十二章。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可以看出出埃及记这一卷经文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记载着拯救者摩西的事情。第二部分开始是从十二章到十四章，是记载到耶和华神怎样拯救以色列人的事迹。所以出埃及第一部分是谈到关于拯救者的事情，现在我们从第十二章开始，就是现在要谈到关于拯救的事情，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事实上神的拯救不是借着摩西这个人，而是借着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做拯救的工作。这个就是以色列人逾越节的来由，也就是长子之灾。神要行一个灾祸，就是长子之灾。接着我们来以后看十三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就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把埃及的军兵追来的军兵摧毁的，这乃是耶和华神借着血和神的大能来拯救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也是借着血和神的大能。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就是为我们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看见同时圣灵的能力也在我们罪人心中动了奇妙的善功，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在旧约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看见神救赎的大功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大能为我们成就的，同样也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心里面动了奇妙的善功。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第二节，讲的是什么？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诞生了。以色列人刚进到埃及的那个时候，他们只是一个大的家族，可是现在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了。神在这里所看重的是一个大家族，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家族家庭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基础。你还记得法老强迫以色列人做砖块的时候，埃及人不给他们稻草，所以以色列人长久以来一直在做奴仆，活在奴仆的状况当中。 神就把以色列这个家族建造成为一个国家，所以每一个人就像一根稻草一样组成了一个家庭，然后每个家庭又成为一个家族，像砖块一样，就慢慢这些家族累积起来堆积起来，就成为了一个国家。有句俗语这样说，最强大的国家就是由各个家族所组成的国家，意思就是说强大的国家是各个家庭家族所组合成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现在时刻已经到了，从本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要走出出埃及这个序幕要展开的。我们来看第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在这节经文里面有两点特别要注意，第一点会提到关于血的事情，第二是关于家族，这两点重点。以色列人要渐渐的要成为一个国家了，神要拯救他们，但神的心意却是要拯救每一个家族，整个家族神都要拯救，并且是要拯救家族里面的每一份子。我们看到每一家这里说到都需要一只羊羔，当然这羊羔的血要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我们看第四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这节经文的意思，他没有说到如果说羔羊太小不够一家人吃该怎么办，这个情况应该不会发生的，羊羔绝对是够用也够一家人吃。但是可能这一家人数太少了，这一家人太少吃不完一只羊羔。神关心家族里面的每一位成员，就家里面的每一个人神都照顾，所以每一家都要预备一只羊羔。但是如果丈夫和妻子他们没有孩子，或者说他们孩子已经结婚了离开了，但是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那怎么办呢？那么这对夫妻就要找跟他们情况相同的邻居一同来分享那一只羊羔。每一个家族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吃自己那一份。所以当庆祝逾越节的时候，是关于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一个节庆。逾越节，以色列的逾越节是整个国家的一个救赎，但是也是救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族。这个重心是在，虽然是一个国家的整个国家的救赎，但是重心放在哪里的，是每一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那这里家庭的每一份子都要参与来庆祝逾越节。我们可以说逾越节就是一个关于家庭的一个节日，神要拯救家里的每一个人，神固然要拯救整个家族，方法都是一样的，模式一样，也是拯救整个家族，也是要拯救每一个人。不仅仅是你只是因为你是国家的一份子，或者说你是家族里面的一个成员就能得救。举例来说，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谈到腓立比有一个狱卒管理监狱的，和他一家人因为信耶稣都得救了。他的家人，为什么他家人也能够得救了？不是因为这个狱卒，这个管理监狱这个狱卒他自己相信了耶稣的缘故，乃是因为他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与 羔羊耶稣有关系，所以每一个人都吃了羊羔的肉，所以表示说不止他一个人信主，他家里面每一个人也都信主的。这一项真理对我们大家非常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必须要用一个相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信仰。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哦，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的家人啊就也通通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的。主要的意思是说，你信你耶稣，你的家每一个人也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才能得救。这个是一个重点，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自己来参加逾越节，每个人也要吃羔羊的肉。那么这样涂在门框上门楣上的羔羊的血就能够保护拯救这一家的人。现在我们要看到，在当天晚上是在埃及地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晚上，非常特别的一个晚上。当天晚上，因为就是指明最后神的要降一个灾祸要临到人的身上，但是我们看见神所行的前几个灾祸当中并没有临到歌珊地的以色列人身上，神的百姓就免除了有一些灾祸，但是他们还没有得到救赎，就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得到救赎。在这个时刻神要拯救他们，他们必须要相信，对羊羔羔羊的血要有信心，所以他们要把那个羊羔的血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接着我们看第5、第6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他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羔羊宰的。这段经文很有意义，请注意，每一家都要预备一只羊羔，这天的傍晚要杀好多好多，上千只的羊羔，几千只的羊羔。接着我们看第6节，经文这样说，以色列人要在傍晚杀他啊，杀羊羔。这些羊羔是预表了另外一只羊羔，是谁呢？那只羊羔，这些所有的羊羔所杀，当天晚上所杀的羊羔，也是预表那一只羊羔。那一只羊羔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是预表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在逾越节为我们流血的羔羊。逾越节是象征着救主耶稣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人类。接着我们看第7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以色列人子民要把羊羔的血涂在外面那个门的上面，灭命的天使到来的时候一看到门框上面的血，他就会越过这一家逾越节，越过这一家。所以我相信在这里解答了我们心里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曾经提过，就是说当我们圣徒信耶稣的人，当主耶稣再来，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耶稣相遇的时候，那么我们家里面的小孩子该怎么办呢？我们家还有小孩子啊。我们知道如果主耶稣再来，他要带走，把那些属他的人，他的儿女带走，那么主耶稣会不会只带走父母把小孩子留下呢？当然不会啊。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不会把小孩子不管，在家里面的全家人他们都吃羊羔，他们也凭着信心，就在信心里面与基督有份。小孩子也许他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小孩子会把他留在埃及吗？当然不可能。如果小孩子还没有成年，他会受害吗？当然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羔羊的血是保护他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小孩子在内。当我们圣徒 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神不会把我们的孩子小孩子丢下不管，就像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也把小孩子一同带出来。接着我们看第八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在这个节庆里面啊，每一道命令都有它属灵的意义跟内涵。这节经文所说的这个家族团契，家族是一个一家人在一起团契，全家人都要一起庆祝逾越节。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也许大家会有不同意见的一种看法，在今天我们的教会的活动现在已经慢慢都是组织起来，还算很有组织。有时我们常常只把小孩子放在一个地方啊，把国中的初中生又组一个团契，又到一个地方又把高中生团契又弄一个团契，那或者大学生又一个团契，毕业生又一个团契。但是这里我们想啊，摩西有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把他们的婴孩把他送到皇宫里面去？哦，他以为摩西是在皇宫里面育婴室长大的，要不要小朋友小婴儿又在那里又组织一个为婴孩预备一个小的小小的地方？摩西可能会告诉我们不可以。现在的教会也说啊，小孩子把他送到外面打球就好了。这里我要所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这样子的话，当天晚上逾越节当天的晚上的时候啊，很多的小孩子会就被留在埃及的，没有把他带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庆祝逾越节是关于整个家族的事情。我认为我们今天的教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不要把我们成人跟小孩子或我们的年轻的孩子把它分开的，应该在一起啊！这是我所强调的重点。如果我们把教会分了许多的组变成四分五裂，我们要有时要一起啊，来庆祝，一起来敬拜。所以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吃用火烤过的羔羊的肉。火代表什么呢？是代表神的审判，神要审判人的罪。他们吃羔羊的时候要吃无酵的饼，酵代表什么意思呢？酵是代表罪的意思，无酵饼就是表示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粮，他是没有罪的，我们要吃生命的粮。这里也提到他们还要吃苦菜，苦菜代表什么呢？苦菜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从上下文，从这段经文看来的时候啊，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之后，并不表示说我们的生活从此以后就一帆风顺了，一定会遇到许多的试炼啊。所以苦菜就是跟救赎也有相关的。接着我们看第九节，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这里强调不能够生吃，因为这里是指到人的罪恶要接受审判，因此我们需要祭牲和审判的火，看见审判的火。人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基督面前，所以那个祭品，这个祭品不可以用水煮，表示说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信靠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蒙恩得救。很遗憾的，今天有些人以为他们蒙恩得救是借着那个水，把水看得很重要，以为靠在这个水好把我们洗干净，这不可能，这不是这个意思。羊羔的每一部分都要用火烤，因为是为什么要火烤？是预表着火的审判啊，用火来审判。接着我们看第十一、十二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 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要腰间束带，这个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要警醒预备，就是我们要放弃离弃的之前的不合神心意的那些世俗的生活。我不相信说，当你真正的信了耶稣之后，你还能继续过着以前那种罪恶的生活。当然这个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会犯罪，偶尔我们也会是会跌倒，我们都知道，我们承认这里所说的你不会继续的习惯性的过着罪恶的生活，这个是主要的意思。有一位姐妹，她曾经经营卖酒的生意，后来她信主以后心里很不安，她就不想继续经营这个事业了。所以那位姐妹就对我说，如果你牧师，你叫我拿一根铁锤把那个店里面所有的酒都把它打破，瓶子打破，我真的会这样做哦。因为他的家当，他全部的家当就是他的酒店嘛。我告诉他说，你把酒店卖的，把酒店卖了就好了，经营一个新的事业。后来他就把酒店的事业停止了，卖不卖的。今天他已经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很有敬虔有见证的基督徒。如果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你就能够走出，就能够出埃及。你要吃羊羔，你的腰间要束上带子，就是我们要随时警醒预备离开罪恶。当神每一次降下灾祸的时候，他主要的做什么呢？主要的是要对付埃及人他们所崇拜那些偶像，那些假神。埃及人他们所的偶像，他们也是要求以色列要求埃及人要把那个投生的献给这些假神。现在神就是降灾祸对准了全埃及这些假神偶像，给他们致命的一击，就在逾越节里面表明出来。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以色列人的得救不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埃及人遵守神的命令，按照神所吩咐做了，他们也能够得救。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得救，没有人因为他自己很诚实，他做好人就能得救的。神乃是这样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他们不能在晚上跑到房外面去看看门上有没有血他们都要存着信心相信神的话。他们不是因为受过割礼就可以得救了，不是受割礼的缘故，也不是属于哪一个教会今天属于哪个教会就得救了。神所说的就是，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灭命的天使他没有做什么调查，他也不让我们打开窗户告诉他说，告诉那个灭命天使说我们是好人，我做过多少好事。神所说的，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不必多说。当天晚上谁得救的呢？就是那些相信神的人，把血涂在门框上门楣上的，相信神的应许的人，他们所做的跟着神去做就得救了。虽然我并不完全明白神的奇妙的恩典，但是我相信神所说的话。神说，基督流出的宝血可以救我，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救法。神说，当他一见到这血就越过这个房子。这个血不是一种神秘迷信的符号，就是神的话语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换句话说，神对于罪的态度他不会反复无常的，也绝不会说无所谓宽宏大量。神的律法说的话是绝对的，凡犯罪的必定死，因为人犯罪的死就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感谢神，他是蛮有恩典的神，以无罪的主耶稣代替我们有罪的。 当基督来到世界上之前啊，他是用羔羊代替人的罪，因此主耶稣他自己他就是那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在约翰一书第一章29节，如果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就脱离了审判得救。所以当天晚上被血保护了每一家的人，他们家中的头生的都受到保护，但是没有不相信神的命令神的应许的话，当那每一家人的人跟牲畜都死了。所以你看见涂在家中门内门框上的血，就是一个人相信神的一个象征。逾越节接下来还有许多的活动，在利未记神教导以色列人如何过逾越节，过后来还有除酵节，这个以后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到这里结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联络，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再见，愿神祝福你。